中国外长王毅说，以色列呢在以哈冲突的行为已超越自卫范围，应停止对加沙地带民众的集体惩罚。王毅稍早还说，巴勒斯坦问题是中东问题的内核，接政呢在于一直没有还巴勒斯坦人民的一个公道。与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立场不同，中国在哈马斯对以色列实施暴恐袭击之后，一没有谴责肇事方哈马斯，二没有表明反对恐怖主义的立场，反而呢再次玩弄俄乌战争中表面骑墙实则选边的战略，站到了文明世界的对立面。以色列政府表示对于中国政府的立场极为失望。袒护哈马斯能否维护巴勒斯坦人的权利？中国在世界重大问题上为何总是与世界主流价值观格格不入？包庇纵容哈马斯的这个伊斯兰恐怖主义会不会让北京反受其害呢？讨论这个话题的两位嘉宾呢，仍然是西密西根大学政治系教授王元刚和加拿大女王大学历史系兼职助理教授赖小刚。我们欢迎观众朋友们在收看我们节目的同时踊跃参加讨论，我们将在讨论过程中选用您的问题和评论。好，以色列哈马斯爆发冲突的一个多星期以来，中国的立场我们看到发生了微妙的变化，由起初的呼吁双方克制坐下谈判，到替巴勒斯坦人民不平，最后呢开始公开谴责以色列过分使用武力。那么北京从最初的不偏不倚到现在指责以色列滥用武力，表面看似乎呢四平八稳，但始终拒绝谴责哈马斯。我来请教加拿大赖小刚教授，您怎么看北京在以哈冲突的这个立场和微妙的变化呢？
北京是一个非常老道的机会主义者，可以用显廉寡耻、老谋深算、用心险恶、火中取栗来概括。
嗯，
显廉寡耻是因为北京没有基本的是非曲直的立场。以色列是最早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之一，如果没有朝鲜战争，在中以之间在1950年下半年就建交了。当朝鲜战争结束的时候，周恩来就主动找以色列谈建交的事情，但是由于毛泽东转向的支援亚非拉的革命运动而搁置。在以后的岁月里呢，北京是第一个向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提供实质性援助的国家，包括军事援助，帮助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当时是个恐怖组织，袭击以色列。而以色列呢，却秘密向北京提供军事技术援助，直到这种援助，直到1984年的阅兵才被西方国家发现。如果没有以色列，哪里有后来北京的坦克技术发展，也哪里有歼十战斗机，哪里有空中预警机。相比之下呢，巴勒斯坦人又给了北京什么呢？由于显廉寡耻，就有了老谋深算，中东地区的关系错综复杂，牵一发而动全身。虽然中国大陆的中东研究水平无法与西方相提并论，但是在那里没有直接的利益，不是直接参与一方能够静观其变。
嗯，
险恶用心呢，是由于习近平政权处境险恶，由于习近平的一系列战略误判，习近平把中华人民共和国带入了通向绝境的道路上。为了走出绝境，习近平需要分散西方阵营的精力和资源，加沙战争和俄乌战争就一起成为减轻自己战略压力的机会。
嗯，
由于这种战略需要，火中取栗就成为北京的战略目标。
嗯，好的。那么不谴责哈马斯，让原本跟中国保持良好关系的以色列愤愤不平，表示对于北京的立场深感失望。我们看到以色列呢，是目前唯一一个没有表示跟中国脱钩和去风险的这样一个西方国家。我来请教密歇根州的王元刚教授，哈马斯应不应该受到谴责？为什么北京宁愿得罪以色列，也不愿意谴责哈马斯？
哈马斯必须受到谴责，因为他这次的这种滥杀平民的暴行，包括很多的婴儿、小孩、妇女都杀，这个是非常就是违反人类人性的，违反道德的，这个是很明显、很简单一个问题，就是必须要谴责的，根本就是说，不用想就知道的一个问题。但是我们想看看，就是说北京的做法，就是说我们可以用分析的角度来看，为什么北京要这样子做？就是说他不直接。谴责哈马斯，他是用间接的方式，他只是说这个谴责任何的滥杀平民的行为。那这言下之意说，这包括哈马斯，也包括以色列了。所以说，他想要两边都站，就是说站在一个齐强的一个态度。那他背后为什么要这样做？我觉得说他可能是有一些战略的利益在那里。刚刚这个赖教授也提到，就是说像这个目前的这种。中东的局势对这个北京的这种战略的这个压力也慢慢的减轻了嘛。那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就是说北京的立场事实上是跟俄罗斯几乎是一样的，就俄罗斯也是不谴责哈马斯。
嗯，
那为什么这样子？我们可以从这种北京的，就是说以中国的国家利益用这个词来看哈，就是说中国目前在中东有巨大的经济利益。那几乎所有的阿拉伯国家都已经跟中国签署了一个一带一路的这种合作文件。那中国也一直想要在这个中东增加影响力。那前阵子在中国的斡旋之中已经促成这个沙特阿拉伯跟伊朗的这种恢复的外交关系嘛。所以可以看出来说中国是想要介入中东的事务的。那甚至也有分析家认为说，也有可能这个以巴的冲突，中国未来也有可能扮演一种斡旋的一种角度。那这次哈马斯的这个攻击，实际上对以中国的战略的角度来看，的确中国是有获益的。就是说，之前美国为什么要促进以色列跟这个沙特建交，就是因为要制衡中国之前促成沙特跟伊朗建交的这个局，所以美国想要破中国的局。那现在哈马斯等于说帮着中国破了这个美国的局，所以对北京来讲，他是有一个战略利益的。所以说对他来讲的话，他这个样子做，事实上是从他的一个利益的出发。
好，那就是利益啊，在利益面前，是非和立场到哪里去了呢？我们下面要接着谈啊，选用两段网民的评论。一位叫强国刁民，他说以色列人民是国家的软肋，哈马斯武装统治下的平民是他不可分割的护盾，谁邪恶谁正义不言自喻。另外一位叫刘海上啊，说美国之音，你有资格判定哈马斯为人类公敌吗？谁给你的权利？好的，那么哈马斯是不是恐怖组织？是不是人类公敌？我们下面看。外界对于北京拒绝谴责哈马斯的做法既不奇怪也不陌生，因为去年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时候，他就是这样做的啊。随着事态的进一步发展，人们发现北京在以哈冲突上的立场越来越接近莫斯科。来请教赖教授，人们感到奇怪的是，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作为有志于引领世界发展潮流的中国，它为什么总是自甘与落后国家为伍，自觉于世界上发达先进国家之外呢？这是为什么？
这是由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性质使然，就是习近平所说的不忘初心。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一个布尔什维克主义国家，是苏俄在二三十年代输出革命的产物。布尔什维克的初心就是以暴力革命的手段推翻资本主义世界的体系，再按照自己的理想重新建立世界，新世界。这种革命的初心就把中华人民共和国与革命者，也就是恐怖分子的另外一种称呼紧紧地连接在一起。用一句通俗的话说，就是鸡找鸡，鸡找鸡，鸭找鸭，乌龟找王八。当年第三世界国家领导人像走马灯的一样排着队来北京，向毛泽东要钱要物，最后连毛泽东都说，你们国家的人民的生活比我们的好多了。由于这个政策，中华人民共和国在1978年改革开放时是全世界最穷的国家之一。
嗯，
而改革开放就是因为绝对的贫困，而改革开放的前提条件之一 是邓小平放弃了毛泽东的对内对外政策。原因之二呢，是因为西方和日本认为，当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经济发展到一定的程度后，就会实施进行民主化改革，变成与自己一样，因此就张开双臂接纳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嗯，
邓小平知道中共与全世界革命者的心理共鸣，因此呢，就在世时的时候，反复提醒以后的领导人，千万不要受到第三世界国家的蛊惑，去当他们的领导。
嗯，不当头。邓小平的这个结论。好，那么说到中国呢，在世界重大问题上，总是与世界主流价值观格格不入这个问题呢，我们不能不提到世界各国现在在哈马斯恐怖袭击以色列问题上站队的这个问题。最近我们看到亚洲大国日本和印度都已经明确谴责了哈马斯，就连哈马斯，对不起啊，就连巴勒斯坦国总统阿巴斯昨天呢也表示了，也第一次表示态度，说哈马斯的行为不能代表巴勒斯坦人，表示啊，刚才我说的是印度和日本呢明确谴责哈马斯，表示呢是要和以色列站在一起。那么我来请教王教授啊，目前世界上除了穆斯林国家之外，都有哪些重要国家拒绝谴责哈马斯同情以色列呢？这个王毅说中国总是站在和平正义一面，那您对此有什么评论？
目前主要的国家没有谴责哈马斯的，就是有中国跟俄罗斯了。
嗯，
就说这两个，因为俄罗斯很明显嘛，因为有这个乌克兰战争的关系。那中国因为他在中东也有广大的经济利益，他也不想两边不想得罪任何一方，他想要也不能说两边讨好，他是两边都不想得罪。那所以说，中国的态度是，就是说从这种分析的角度上是可以理解的。然后王毅讲到说这个中国总是站在和平正义的这一边，我想这个几乎每个国家都是这样讲的嘛，你可以找到那个世界哪一个国家说自己不是站在和平正义的这一边啊，所以这基本上是个空话，就是说它本身是没有什么实质的意义的。那但是说就是说这个问题的话，就是这个中东的问题的话，我们可以看出来，就是世界上是有两派不同的意见，就是一派是就是非常支持以色列，但是另外一派是支持巴勒斯坦的。那支持巴勒斯坦的除了阿拉伯国家，还有很多的第三世界的国家，然后目前就是以大国来讲的话，就只有俄罗斯跟中国。那所以说，当我们讲到说这种主流的意见，事实上主要是指这些西方国家的意见，但是世界上事实上有另外，也不能说一半，就是有另外一群的国家，实际上他们的立场是认为说，这些西方，然后主要是美国，他们在巴勒斯坦的问题上过度偏袒以色列，就是他们觉得说，比如说像在美国在联合国安理会的否决权，几乎所有都是否决跟以色列有关的决议，就说这就很明显，就是说美国通常是很少动用否决权的，但是在联合国安理会一动用否决权，通常都是跟以色列有关。那所以说这个就是说，在美国人可能看不出来，像我在美国国内就觉得美国对以色列真的是有个英文讲有个 blind spot， 有个盲点在那里。但是世界上其他国家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实际上主要是看这个巴勒斯坦那边的就是巴勒斯坦人所受到一些人道的问题的，受到一些这种不合理的待遇，那所以他们比较同情巴勒斯坦人。
好的，我们来看看网友们的看法。一位叫郭郭的网友他说，因为这一次哈马斯的恐怖袭击让我们看到了绝大部分穆斯林和北京没有是非正义，只有立场，大家价值观不同。另外一位叫独语，中共价值观扭曲，在处理国际关系方面往往呢都是为了自身政党的救赎来发布反人类反文明的声音。浅见真言说，中共凤凰网八号文章，你动我台海我就动你以色列，正在国内流传，如此直言不讳。另外一位呢，日本名字说，你信不信美国要是支持哈马斯，中国马上就会去 支持以色列，哈，这评价很有意思啊。最后一位，南风尽吹，请外交部解释一下，1979年为什么要用举国之力打自卫反击战，一直打到了谅山？为什么要持续很多年打两山轮战？为什么不按照中国政府现在的说法与越南和谈？刚才给大家引用了这个几个网友的观点，很有意思。其实呢，中国也并不总是跟世界主流社会格格不入。我们记得改革开放时期，中国跟世界接轨；江泽民主政时期呢，美国发生了2001年的911恐怖袭击事件，北京当时是坚定与主流国际社会站在一起的，谴责本拉登，谴责恐怖组织，加入了世界反恐联盟。有人说呢，换来了中国发展的崛起的一个黄金时期。我来请教赖教授，现在中国怎么了？是中国变了，还是世界变了？
应该是都变了。其中最大的变化呢，是江泽民、胡锦涛与习近平两代截然不同的领导人。我把江胡二人归为一类，是因为呢，这两届领导人都是技术官僚，受过从小学到大学完整的教育。江泽民在1947年还是考入上海交通大学的学生，而胡锦涛呢是在50年代考入了清华大学，他们都是靠着自己的天资、努力和机遇才走上了最高的权力位置。习近平则不然，他是红二代，他的学业在文化大革命中被中断了，他是靠着父亲天资、努力和机遇才上位的。我把父亲放在第一位，因为呢，没有他的父亲，习近平的官宦生涯可能在河北就到顶了。除了这两代人的教育水平和家庭背景不一样外，就是在911的时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力与习近平就任的时候不一样。在911的时候，中华人民共和国还没有加入 WTO， 经济规模处于世界的第六位，而习近平就任的时候呢，大陆的经济规模已经是第二位了，还远远的把日本抛在了后面，正在直追美国。简单的说，911的时候，中华人民共和国还很穷，江泽民还想坐世界资本主义的顺风车，可到了哈马斯在10月7号的袭击的时候，资本主义的顺风车已经装不下中华人民共和国了，习近平也早就不想坐了。习近平有他的自己的宏伟蓝图，就是人类命运共同体，他想重塑国际秩序，而十月七日的恐怖袭击就是他的一个机遇。
好的，那么赖教授，我也在跟进您啊一个问题啊，您现在您刚才说呢，中国也变了，世界也变了，但是为什么美国发生九一恐怖袭击时间啊，恐怖袭击事件的时候呢，北京是这个全力谴责，并且呢跟美国站到了一起。那么现在哈马斯袭击以色列，我想请问，九一一和哈马斯袭击以色列本质上是一回事还是不一样？
本质是一样，都是针对平民的大规模屠杀，而且呢，哈马斯的袭击比911更加恶劣。911是飞机撞到大楼上的，撞到砖塔上的，而哈马斯是公然进入，屠杀参加音乐节的年轻孩子，跑到集体农庄里面屠杀平民，强奸妇女，还把裸体的妇女带到街上去游街，绑架老人。绑架儿童，绑架妇女，这是践踏了人类文明的底线了。所以我把它说为是阿提拉，连阿提拉比阿提拉还要凶残。
好，那么赖教授，我们回到刚才一位网友对美国之音提出的问题，你们有什么权利把哈马斯定为人类公敌？那么我们现在我们这个讨论呢，讨论到这里啊，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哈马斯恐怖主义是不是人类公敌？
是 原因是呢，它践踏了从应该说是从1648年30年战争结束以来所有的战争的规则，我只是西方战争，在西方发生的战争的规则，所有的都没有见到过像哈马斯这样凶残的，这种情况没有见到过。出现过在哪呢？那是在二次大战的东线出现过，但是二次大战的东线和其他西方国家是不一样的，西线是不一样的，那是另外一个说法了，另外一种情况了。哈马斯比纳粹是同类的，甚至比纳粹还要凶残。如果他是当权的话，他比有纳粹那么多的资源的话，他比纳粹还要凶残。
好，中国外长王毅呢，昨天主持了联合国安理会关于巴以冲突的一个紧急公开会，外界观察说，中国呢希望通过以哈冲突介入中东这个中国势力影响比较薄弱的一个地区。此前王毅呢也接连就以巴问题接政、以色列过度使用武力等问题代表中国表了态。我来请教王教授，以目前中国在中东地区的实力影响及其中东政策，中国势力能不能进入中东？它能在该地区发挥多大的作用呢？
中国的势力是有可能进入中东的，因为中国目前的国力跟就像刚您跟赖教授讲，就跟九一那个时候很不一样，已经经过二十几年来之后，中国目前的国力非常的强大了。那中国在中东也有很多的这个利益，那所以中国的势力是有可能进入中东的。那因为中东的国，而且这对中东国家来讲也是，他们也想要中国进来，因为他们不想一切的事物都被美国主导。就拿沙特来讲嘛，沙特一直都跟美国的关系良好，但是前阵因为沙特的王储这个 MBS 射杀一个记者那个 Khashoggi，然后后来严重影响跟美国的关系，那于是沙特想要讨好中国，把中国带进来来制衡美国。那所以说中国在这个中东是有一个可以发挥的一个空间的。那另外来讲的话，中国跟伊朗的关系也很好，然后跟这个海湾的国家也很好，所以它这部分它是有可以使力的地方。那我们要记得，就像去年年底，2002年12月的时候，习近平到了中东去，有一个非常大的这种中国阿拉伯国家峰会，那而且还有中国海湾国家峰会，然后这是这个，就是中国成立以来，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对阿拉伯世界规模最大、规格最高的一次外交行动，所以说，在这次恐怖攻击之前，中国就已经准备在这个中东扎根了。他已经在中东不断的布局了，跟这个阿拉伯国家维持一个很好的关系，所以他在中东未来是有发挥的空间。
好的，那么正因为有这些利益，所以呢，可能就影响中国在中东政策在是否谴责哈马斯这问题上做出的决定。一位叫弟弟这位网友他说，中共的面目又不是第一次对世界展现，中共支持塔利班，让塔利班剥夺阿富汗妇女上学权利，中共支持朝鲜金家政权，让金家三代把朝鲜人民剥削殆尽，中共支持俄罗斯、委内瑞拉、伊朗，凡是中共支持的哪一个不是剥削其本国民众的？中共要把专制制度推向全球，把反人类的事情干出一个新高度。HG 说，在长期的反美斗争中，我国与朝鲜、伊朗、塔利班、哈马斯形成了同志加兄弟、牢不可破的关系，我党的铜墙铁壁理论就是从哈马斯学来的。好，最后还有一点时间，我们以这个我们聊天室里一位观众的这个评论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讨论吧。一位叫狮子先生，这位观众说，中国宁愿得罪以色列也不谴责哈马斯，因为哈马斯与中东国家例如伊朗、沙特有千丝万缕的联系，选择站在伊斯兰国家一边更符合中国的利益。中东的能源对中国非常重要，一带一路也需要中东这个支点，而且和中东国家打交道也不用担心被指责人权问题，而且中东国家在台湾和新疆问题上都站在中国一边。好，我们今天时事大家谈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两位教授参加我们的节目，也欢迎啊，也感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和参与。两位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